好，请大家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犹大书三到四节，但是因为这节经文牵涉到整篇的犹大书，所以让我从犹大书第一节念到最后第二十五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为要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刚刚三四节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现在继续念第五节到最后。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牲畜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屁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便得便宜献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 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动荡的时刻，你赐给我们犹大书。主，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有外面的环境，有这个病毒的泛滥，正是你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主，你的教会也处在一个需要悔改的时候，而犹大书告诉我们，你的教会应该要如此的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好检视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检视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都能够悔改认罪，能够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结出果子，在末世的时候，在你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但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求你使我们这个信的称义的信心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有一本书叫做《孤独的神》，是翻译的书，它叫做英文的名字叫做《God in the Wasteland》，就是在那个垃圾中的荒芜的土地上的神，这个神很孤独，好像都没有人要理他的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那么写这本书的序是一个是香港剑道神学院梁嘉玲他在序言中写道，因为这本书基本上是谈到今天普遍的，当然这个书的作者是美国人，所以他讲到是现代的教会的一个现象，普遍的现象，美国的教会，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一般所有的教会，今天所有普天下的教会的一个现象，他是这样子讲的。这个梁嘉玲在序言中这样讲，我们的问题是教会的世俗化和市场化已经是糜烂的程度，今天教会的危机不是重量不重质的问题，而是传什么和信什么的问题，所以不是简单的平衡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的典范已经开始转移了，我们已经建构了一个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教会，传递一个全新版本的基督教的信仰，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教会已经变质了，所传讲的东西 是在本质上跟圣经上讲的教会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们传讲的基督越来越受潜在顾客的要求所影响，也越来越与圣经所记录的所描述的基督有差异。那么教会必须严肃地面对自己，停止演变成为传讲那些满足宗教消费者的那种超级市场一样的信息，教会必须立志成为一种抗衡文化的一种属灵的力量。那么因为教会现在变得很软弱，为了要使很多的人来听得懂，所以教会就把他所传讲的信息开始用稀释掉，这是今天他讲的问题。那当然今天这个我们遭受到外在环境的冲击，就可以成为一个检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个人也好，教会也好，的一个时机。我们是否对耶稣有真实认识？我们是否活得像世界上的世人一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犹大写信的那个教会， 他也遇到了一个，他看到了一个冲击要来到那个教会，所以他的这个就写信给当时的教会。那时候的冲击就是他知道有一批人要开始到教会里面去传讲不正确的教导，那这些会冲击到教会。事实上你要去看犹大书，事实上犹大书就在启示录的前面一卷书，其实你把犹大书看看，它就是启示录的一个序言。启示录中间有讲到七个教会，你仔细去看，它就是对于那个七个教会所讲的话的一个 introduction。 当然我们知道犹大书的作者是犹大，所以犹大是雅各的弟兄，就是耶稣的兄弟，所以雅各的名字也出现在那个就出现在耶稣兄弟的名单之中。但是他在书信之中他没有称他自己是耶稣的兄弟，他称他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称自己为主的兄弟是用来指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叫做雅各的，但是最主要犹大是表明他现在跟耶稣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在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主人叫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他不能够违背主人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说你是一个神的仆人，那你就没有自己的意思，你必须要按照神的话来执行你的职分。所以其实犹大他以前是不信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弟兄他以前是不信，都不相信他，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在马可楼上祷告的 有这个犹大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从一个不信者一下转到变成耶稣基督的同工，耶稣基督的奴隶，所以他的整个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他写信的对象是谁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对象是他用了三个短句来描述这个对象。第一个是蒙神呼召的人，当然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蒙神呼召的，我们神恩召我们，我们才会成基督徒，恩召我们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第二个他是在父神里蒙爱的人，第三他是为基督耶稣保守的人。所以他为这三种人 这一种人祈求三件事，祈求怜悯，祈求平安，祈求慈爱，求神把这些三样东西加给这些人。那么第三到第四节，刚刚是一二节，三到四节他就开始呼召这些基督徒，他称为这些基督徒刚刚讲的那一类的基督徒，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他要他们起来为神的国度征战，与那些假的教师的教导起来争辩。所以他原来要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是要写信告诉他们，他说他一直要写信告诉他们关于基督教的救恩是什么。但是后来他改变主意了，他诚恳地请求他的读者要他们为他们所以前所领受的真理起来争辩。然后第四节他告诉他的读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有许多没有蒙神呼召和没有蒙神差遣的假的教师，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进入了教会之中，他们带入了不正确的教导。那当然这些人今天我们看的话，很多人他在教会的侍奉啊，他的来教会传讲的时候，他是很多时候可能他是为了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舞台，他可能是为了一些金钱或者是权力上的满足，或者是他就是喜欢在他退休之后他要高高坐在会堂之上，有会堂坐高位等等的不正确的原因，他成为他并不是真正受神的呼召而进来的。所以一个教会要合格的去审核一个牧师的资格， 他不是只有经过神学院就可以，所以在改革中里面他要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核的程序啊，确信这个牧师的呼召是真的，不但是他讲的道，而是他的属灵的生命的确是可以出来带领教会传讲神的真理。五到十六节是犹大在说明了他写信的目的，三到四节是写信的目的，五到十六节他就开始从一系列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是从旧约的中间找出来的，就是那些有包括不信的人，那些假的教师，那这些都是基督当时的旧约的教会必须面临的征战。但是你看这一段圣经很奇妙，它出现了好多次，都讲到主怎么样，主怎么样，主怎么样，这告诉我们说，这些的敌对者，这些的不信者，这些的假教师，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说将来要侵入教会的那些人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他要他的读者从旧约的圣经中，因为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成型，所以他要他们从旧约的圣经中直接的去找到这个结论，就是如果在旧约的圣经的中，旧约的历史中，那些假教师都灭亡了，都在主的带领之下被灭亡了，那么今天当然基督的这个新约时代，同样的基督会带领了他的教会胜过这些假教师。所以五到十六节是这个重点，七到二十三节最后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蒙呼召出来，你要做这样子的得胜的基督徒，你要做什么样的回应，那这个我们留到最后面才来讲。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三四节，我们去看这个经文。那这第三、第四节其实就是整个犹大书的最重要的信息，因为他后面都在解释第三四节，而这一个经文这三四节是讲什么呢？这个的中心信息是讲什么？它是呼召基督徒要为全备真理还有假先知 征战，并且经历基督的得胜。呼召基督徒为这个全备一个整个的真理和这个假先知作为征战，因为他们把真理破坏，而且在这个征战中他们要经历基督的得胜，这是这个中心信息所讲。我们来看看经文中的确是这样子讲，因为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大写这个信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复杂。他一方面他想很尽心就是他想分外努力的竭心尽力的要跟他们讨论，要建立这个教会，告诉他们关于救恩的真理。但是有更紧急的事发生了，所以他说他不得不改变他讨论救恩的事，要转向他的读者，要他们呼召，要他们起来，要他们为这个真道开始争辩，因为他想他们的真道在某种的程度上他们已经具备了，他们可以去维护这个真道，所以他呼召他们读者要起来要争辩。所以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两件事情，教会有两个主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他要竭心尽力的讨论救恩的事，也就是说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教导救恩的真理和教义，教会要教导关于救恩的真理和教义，这是教会最主要的目的，他一直要想竭心尽力的要教导这个。第二个，他要知道是说 装备基督徒为救恩的真理来做征战。所以这是两回事，第一个你要装备你的真理，第二个就是要为救恩的真理起来征战，装备好了才能征战，才出去传福音。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讲这个全备的真理，不是片面的真理，所以很多的人因为他们对这个真理都不了解，会产生一种情形，那种情形我们叫做征战，有很多人会提出来反驳你的时候，那这个的时候要需要把真理 装备好。其实你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知道新约结束以后，整个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它就是一个教会在抵挡异端和不正确的教导之中，那教会产生了对圣经正确的解释的一个历史。所以你说教会的历史是什么？这才是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在时间之中，在异端的攻击之下，然后产生了正确的对圣经的解释。圣经的真理已经成型了，都在我们的圣经之中，都被记录在我们的圣经中，但是对圣经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中，圣灵就引导教会渐渐的更清楚的把圣经中的解释被很清楚的定义出来。我举一个例子，简单的讲几个重要的教义。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经过了三五百年弄清楚了，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叫做第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出来奥古斯丁讲的救恩独作说。这个救恩是独是神所成就在圣徒身上，那有出来其他的教导，第四世纪的叫柏拉修主义。那么柏拉修主义是说，然后人是占最主要的地位，人可以拒绝救恩，人也可以失去救恩，这叫做柏拉修主义。那这个早在主后的六世纪592年被当时的教会会议判为是异端。那么第五世纪的时候出来的叫半柏拉修主义，是一个英国的修道士说，好，那就退一步，那不是神所有的恩典，也不是人所有的作为可以完成救恩，那是神跟人是合作的，神做一半，人做一半。所以这个的教导就开始被当时的东正教和的罗马天主教所接受，一直到16、17世纪的时候出来了叫做亚米念主义。那个时候在改革中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那么产生的一个对救恩的解释。因为犹大在前面讲的要论我们同德的救恩，所以当一个教会在传讲论我们同德救恩的时候，他不能只讲圣经里面，他要讲教会历史里面经过了多少次的征战以后产生出来的那个救恩的教义的结果。我们当然知道在目前为止最大的就是不同的点，就是亚米念主义所提出的五个要点，反对当时的宗教改革所提出来的五个要点，那内容是什么我就不再进去去讲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目前现代的教会软弱的原因，不但无法面对周围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会受到世俗文化的入侵，使基督教变得非常的肤浅。所以教会为了维持一种很单纯的外在的合一，教会不再检讨自我所持教会本身所持守的这个真理是否合于基督借着圣灵在教会历史中带领了他教会经过不同时期的争辩所产生出来对圣经真理的解释。教会放弃了这个，美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放弃了。人就喜欢听一些比较软的信息，那么这些圣经经理解释的发展呢，事实上是成为了一个维护圣经真理、防止排除不正确真理的教导的一种城墙。 你记不记得那个尼希米，旧约的尼希米，他看到那个圣殿，第二个圣殿已经盖好了，但是那个时候仇敌常常的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力量，所以他晚上就派他自己就骑马出去巡视了一片，他说哦，原因是圣殿盖好了，城墙没有盖好，到处都是有盖一部分，有一部分毁坏了，所以敌人一下就攻进来，所以他就呼召犹太人各个的支派就出来修建那个围墙，当他们修建围墙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攻击，但是他们同心合意最后把围墙修筑起来了。你知道你去过耶路撒冷，那个围墙有非常厚的，可以抵挡这个仇敌的。今天教会已经围墙有了，在教会历史上这些教义的发展已经有了，但是我们教会不再去建，再去传讲这个围墙，所以教会很容易就被这个不正确的教导侵蚀掉了。那么基督徒在这个中间，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常常就受到肉体的影响，世界的影响，受到撒旦的诡计，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的软弱，基督教也慢慢沦落成为一个很像民间宗教，只要求今生的平安，然后对整个的救恩，论到我们同德的救恩这一块丧失掉了。你可以去问这些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你是否持守三位一体的圣经真理，他们都说会，但是这些的教义的认识他们是浮浅还是深入的。三位一体，他这个三位一体是如何在他的本体，在永恒里面是如何，在时间里面，他在施行救恩之中，这个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什么？大部分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问题就会产生争执，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教义建立的基础，所以你去跟他解释三位一体在旧约的时候怎么运行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东西，那么对于救恩的施行就变成非常的肤浅。那教会在真理上你到底是持否持守神恩独作说呢，还是持守柏拉修主义？教会到底是对亚美念主义的五要点的看法是什么呢？教会都没有在这个上面有很清楚的界限，所以那个围墙都破坏了。所以犹大所要做的事，就是要尽力要做的事，就是要论我们所同得的救恩。所以教会首要的责任就是要教导同得的救恩。但是在教导的之中，你必须要教导那些错误的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和基督徒首先必须要理解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当你在教导的时候会有产生很多的争论开始，这是犹大书教导我们的第一件事情，要教导这个同德的救恩。教会是就在这种的征战之中，他很开始清楚了这个真理。教会在征战之中清楚真理。那么在下来的经文之中，他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他这边是一个呼召，说要为你们这些人要为这个起来争辩啊，这是一个呼召，这不是给牧师的呼召，也不是给这个长老的或者是教师的呼召，他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呼召。事实上这关系到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的救恩的问题，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问题。犹大的呼召是一种诚挚的恳求，他说劝这个字是一种非常诚恳的鼓励他们，他请求他们要他们站出来，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催促，他要他们为一次所交付圣徒的真道做争辩。那什么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我们怎么去争辩呢？我们怎么去征战呢？那首先这边要解释一件事，这个字真道在新约中文圣经出来了好多次，原文你去看就是信心这个字，但是为什么 中文版的和合圣经要把它翻译成真道？到底它这样翻译是对还是错？它的翻译是非常好，它的翻译是正确。这个翻译虽然这个通常的翻译者很难翻，如果他把它翻译成信心就会造成误解，因为他中间有一些，因为翻译的人总是带着他自己的神学观念去，所以我们看这个中文翻译时我们也要带着我们的神学去检视他的翻译。他原文是信心，但是他翻译成真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教会需要教导的，叫做系统神学。信心有两种，一种是动态的，叫做个人的信心，它与神和神的真理之间有个关系，这个是刚开始的信心是小的，慢慢慢慢长大的，这个信心有时候会疑惑，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不认识主，有的时候主应许了他，像亚伯拉罕他又跑到埃及去，这个动态的信心。第二个信心是指我们信仰的内容，它是固定的，它是完成的，它是一个成型的圣经的真理，已经在这个地方，新旧约圣经。所以和合本把它翻译为真道，它与个人的得救的信心做了一个区分，真是翻译的非常好。一次所交付的真道，什么是一次交付？英文是 once for all， 一次做完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如果那个是真道是整本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广义的上来讲，这个一次所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整本新旧约的圣经书写成文字的所有的启示，叫做一次所交付给圣徒。圣徒就是整个的教会，所以托付给教会。旧约的时候这个道是交给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时候是交给使徒们的。狭义的说，广义的说是那个整本圣经，狭义的说就是主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他们对旧约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合于圣经的，所以狭义的说就是主耶稣和圣徒的教导。那么这些圣徒就是那些蒙召在父神里蒙爱为基督耶稣所保守的人。那这些人我们需要为这个来争辩。那争辩是什么意思？不是叫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吵架打得闹得不欢而合，在言语上争辩。这个如果你去查希腊文字典，它就跟前面竭心尽力，尽力竭心尽力的两个互相互补对应的字。但是我竭心尽力的要教，要为这个事情要讨论要争辩，但是它也包含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搏斗，要征战，要进行征战，要奋力的抵抗。所以这讲到了这个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跟别人在神学上有差异的时候，这要牵涉到很精密的神学属灵的征战的意思。那么在第四节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征战呢？因为有些人偷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用的一个字叫做偷者进来。你知道偷者进来，这显然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讲那些假先知嘛，他们披着羊皮的狼，所以那些人是偷进来的，他们装着他们是非常和善的，但是他们的教导的内容上却是像狼一样，是吞食人的属灵生命的。所以使徒保罗也用过这个，在 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他跟以弗所的长老讲，他说我走了以后一定有凶暴的豺狼会进来。那么加拉太书二章四节说，有人偷则引进来的假弟兄传讲不纯正的福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定律，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都讲，有人把种子撒进去以后，晚上就有人把败子撒在田里。所以神的国度从现在到耶稣再来是一直要遭受这种不纯正福音的攻击，会存在教会中中。所以我们必须要认为知道这是一个教会在这段时间的特质。我说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有纯正的，有不纯正的，有纯正的，不纯正的，它是混杂的。所以基督徒要会分辨。那犹大第二点，犹大说这些人都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也就是说这些的人他受刑罚被预定，神预定了他们要受刑罚。所以他从后面的章节五到十九节，从旧约中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这些假教师假先知的结局。这边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在第五节他说明这些人否，他说不认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那个不认就是否认 deny。 接下来不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接下来他一再重复这个主这个字，在第五节第六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四节一直用主，他把主这个字用在旧约。换句话说，犹大他是看到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执事，就是在胜过那些假先知的作为，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他相信这些今天所遇到的这些假先知他们最后都要灭亡。当然我们知道你去看启示录，到最后来那些假先知都被丢到这个最后都灭亡了，丢到火海里面。所以犹大在那边提醒这些基督徒，在旧约带领这场战争的是谁？是耶稣，是我们的主。他预定了这些人受刑罚的结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我们在征战中，我们要经历耶稣的得胜，因为他已经得胜，他以前得胜，他最后也得胜，在启示录。所以我们要在这中间，基督的教会要经历他的得胜，在真理上的得胜。所以你去到启示录看到他对七个教会的呼召是什么？就是呼召那些得胜者，呼召那些得胜者，而他的背景都是为了要对抗那些不纯正的教导。那么基督徒如何在这场征战之中经历基督的得胜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重要，他要基督徒在这个征战之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耶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撒旦的种子 撒下来，容这两样一起成长，不要把它拔出来。你们明白神国的道就要结实累累。当你明白了这个教会所处的这个情况是耶稣所命定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的旨意了。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大胆去征战，第一点。但是同时他要我们长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必须要在这个征战之中被造就出来。如果基督徒只是在家不知道这个神的国度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事工活动跟这个东西是脱节的，当然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那怎么结出果子呢？他在下面提出了四点，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第一个他讲到人的责任，第一个就是讲到在信心真道上造就自己，在最圣洁的这个真道，就是在最圣洁的信心内容上建造自己。有什么 比释经学讲道还在深切的，因为释经学讲道完全的是存着一个很单纯的心，要把经文的内容所包含的信息，神的旨意把它解释出来。那么在这个上面最重要的，圣灵透过这个工作，他建造了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在整本的圣经，耶稣和使徒的教导，包括整个教会在历史中的发展，对于圣经真理的解释，整本的圣经，耶稣和特别是耶稣和使徒的教导和教会历史中对圣经继续的解释，那这三个是我们需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这次聚会有一个牧师说，他其实一个牧师的责任，整个他所有侍奉的责任，一个教导，希望他的会众读圣经。今天很多人圣经都忘了，也不读圣经，然后来到教会，那因为只有这么很短短的时间听了这个道，那回去很多的事情，这个道就被些事物全部都掩盖住了，所以今天教会就变成很软弱了。第二个，在圣灵祷告，圣灵里祷告赐下能力。这讲到说，我们知道这个征战是神的权柄，是神主权的恩典，是耶稣的征战，所以我们要祷告。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在你听到的时候，在你准备讲道的时候，在你自己要祷告神，要为着这样的旨意祷告，求神让我们明白他的国度，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主权的恩典。第三个，保守自己住在神的爱中，这是生命成长的关键。一个是真理，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这是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你在跟别人争论的时候，你里面是带着神的爱，还是带着对别人的一个评论，带着对别人的一个把自己的观念强压在别人的理解力里面的那种的辖制别人的心，还是你真正的是住在神的爱中去传达这个信息？当你可以分辨这个，把你里面的那些除掉之后，你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第四个，怜悯和答救，怀疑不信，这二十二节的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有三个行动。有些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第一个，那些有人他就一直不信，一直怀疑，对于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教会历史的教导，但是你要怜悯他们，要特别有耐心，一直要保持跟他们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呢去使他们，也许神会借着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所以这是一个怜悯的心，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二十三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第二群人，你需要用很正面直接的方式，因为他们在错误之中，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那么神赐给教会一个特权，指出他们的这个错误，但是这个需要很时机，需要有这个圣灵的引导啊等等，需要把他们搭救出来。第三种人，就是有些人你们要惧怕，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还是怜悯，但是存惧怕心，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说有的人他们已经被这些错误的教导捆绑得太深，也这个他讲到的是被情欲，那个情欲原文就是肉体，就是本性，所以不纯正的教导的教导之后，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对抗他内心的本性，所以你去跟他讨论的时候，他的反应会很激烈，所以你要非常的当心，不要受到他们的搅扰，这个是不要被那些东西也被沾染到了。他的意思是有这三个行动，你要存着一个怜悯心，要把这些人救出来， 这个是我们要征战的行动。所以雅各书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告诉我们说，他最主要的告诉我们，他在要呼召一批属神的人要出来为神的真理征战，而且借着这样子的征战，他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会成长，那么他们也为这个教会建造的教会的真理呢，好像建造了一个围墙一样，让这个教会的会众在这个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第一点他讲的是呼召教会出来，因为教会可以在征战之中清楚真理。然后第二点，他要呼召这些基督徒出来为真理征战，为那个知道什么是医治所托付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教会历史中间对各种真理的争辩都要很清楚。然后第三个，在征战之中经历基督的得胜，这个得胜包括不是说在辩论上赢过别人，最重要是他在自己在经过这些争辩，我们通常会输，我们会也许在言语上我们会失败，因此我们再回来，然后再检视自己，带着一个柔软的心和带着言的话语去使别人的心能够把他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挽回回来，那这就代表是一个在争辩之中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你赐给我们犹大书，因为我们正在周五的晚上读你的启示录，所以我们感谢你，你也指出来我们时常的时候为着真理却无法在自己的生命史上造就自己，你在犹大书中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不断自己能够在真道上不断的造就自己，我们也能够在圣灵里不断的祷告，求你赐下能力，因为是你的主权的恩典，我们也求你如何在你的能力之中使我们能够使自己住在父神的爱中，使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在爱心中能够成长，也你也教导我们要如何带着怜悯的心能够搭救那些怀疑的人以及那些不信者，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